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于上周六病逝，亚利桑那州和首都华盛顿都以最高荣誉规格为其举行悼念仪式。美国及国际各界缅怀麦凯恩的英勇爱国全心奉献的一生。麦凯恩为美国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这对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以及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一起进行讨论，欢迎二位。
谢谢。
我们说到这个麦凯恩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位美国的英雄，这一些观点是毋庸赘言的了。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不只是他的这个友人和他工作上的同仁对他有这样的肯定，另外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上是和他这个政见并不相同的人，对他也是非常的敬重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在美国，可以说现在是党派纷争、党派分歧如此明显的今天，这位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给我们什么样启发？他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谢谢。
其实这一两天讲这个麦凯恩如何了不起的，甚至是伟大的话，已经讲该讲的都讲的差不多了。
是
这个，我觉得我能自己能感受一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在一系列的关于美国国家未来和前途问题上，甚至在一些对共和党并不十分有利的一些法案上，比如说这个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他能够这个跳出本党的这个狭隘的利益，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着想，这条这个是大家都一直在讲，是美国今天日益缺乏的一个贫困的一个资源了。这个，而且呢，我有时候再想一条这个。这个也是今天对在美国的华人，甚至在其他地方的华人，都非常需要这个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反思一下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利益，什么是个党的利益，什么是自己公民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问题的话，我想今天在美国的华盛顿，已经大家都说两党已经打得不可分开的分离的状况，而且马上中期选举就接着要来，我觉得麦卡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一种政治景愿，另外一种政治的未来，这也是让我们大家能看到自己不足和怎么能改变自己的，这应该是麦卡因给我们留下来最丰富的一笔财富。
那李先生，我想请问您对这个麦卡因参议员他处理这个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这些做法您怎么看？
我跟海培啊，我们这个政治观念可能一致的时候不多，但是对麦凯恩参议员都很崇敬。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民主党这次对于麦凯恩，因为过去对麦凯恩参议员一贯是因为麦凯恩参议员在保守理念上是属于非常保守的一个人，所以经常是饱受民主党的诟病。这次民主党很多人呢都出来赞扬麦凯恩议员呢，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在最后和川普总统很多意见不合，会不会是民主党的很多参议员来改变他们的看法，在赞扬麦凯恩参议员，会不会是中间的一个原因啊？但是这个我在这个转之前，我首先说一下麦凯恩参议员，他来自于亚利桑那。亚利桑那是当年他们起家的时候，是当年这个叫 Barry Goldwater，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历党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另类的一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共和党整个的发展进程。那么从来自于亚利桑那的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了 Barry Goldwater 的这种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就叫做 finance， 就是怎么在这个竞选的这个 finance 上，竞选的那个捐献的上面很多规定上，它有个叫 McCain-Feingold 的一个 bill， 还在很大其他问题上都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参议员，一定是也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
是，就像刚才这个，
我要讲一点不太同意这个，你这个说法有点贬低了我们这个麦卡因参议员哈，这个麦卡因这个参议员这个。 在华盛顿过去二十多年，反正我在华盛顿的二十多年呢，都是这个一直受到这个中立派人士民主党人士的极为尊敬。这个跟最近这段时间跟川普总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就像刚才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他没有最后遗愿之一就是不邀请特朗普总统来参加他的葬礼，并且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受邀在他的这个悼念仪式上讲话，还有这个前副总统拜登也是民主党也是民主党人，在他的这个悼念仪式上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吧。那这些和他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争执或者说是分歧没有关系吗？他和他提出了一个和他党派不一样的声音，这没有关系吗？
不，他当然他葬礼的安排问题上，这个希望和川普拉开距离，这个是跟有关系的。但是在我们刚才回到说这个华盛顿 DC， 我常常在想说这个民主党的麦卡因在哪里，是吧？这个也对民主党提供一点批评。这个共和党有麦卡因，真的是让共和党得分不少，尤其是这个。在三十年、四十年以前的美国政治，其实当时的像麦卡因这样的参众议员们是很多的，也就是过去老牌子讲的这个叫做新英格兰共和党人士，这些共和党人士都是这个经济上是比较保守或者负责任的，但是在社会价值观是开放的。那么这么一批共和党的老议员们都基本上随着过去这三十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大调整都已经失去了。这个麦卡因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个国会的最后一头雄狮吧，是右边的共和党一头雄狮。刚才这个李松刚讲了一个人，就是原来这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也是重量级参选过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竞选的，叫 Barry Goldwater。 这个人当年选举的是非常保守的，但是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在最后的临终前十几年又变得在文化价值上是非常的开放，甚至是进步派，这个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说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说不太清楚的呀。
是。那我们刚才也说，您说到这个麦卡恩对可以说是给共和党加分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面对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了。那李先生，您觉得接下来麦卡恩参议员他的这些遗产会不会给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加分？
我觉得麦卡恩参议员政治遗产可能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应该说是对这次中期选举主要的是对川普总统的一次肯定和否，或者说负面，还是说对后面两年川普总统的施政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也其实跟您的这个观点非常一致。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他的表现可以说是很多的选民决定他们把票投给谁的这样一个这个衡量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那您对这个观点，这个薛夏，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您认为大家这一次是不是对川普总统之前的这些表现，比如说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表现，朝鲜问题、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和这个普京会面，是不是对他这些表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打分。
这个中期选举从来就是关于，其实更多的是选总统，而不是选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因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中期选举都是对现任白宫总统的某种程度上的否认，或者是个叫反动，或者是反弹也好。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这次中期选举将更为是对川普总统前一两年的表现的一个总结。
那您对这一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做成怎样的预测？
中光在这儿，我不太好让他太伤心了啊。这个，我个人今天在这个公开场合可以预言一下，我个人觉得民主党是肯定拿回众议院。这个现在只需要23票嘛，我觉得今年民主党可能多能拿回超过50票，所以说是远远超过23票的要求，应该说是铁板钉钉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悬念了。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预测？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选民选的这个中期选举是在选总统，那您认为是特朗普总统做了什么重大的失误，或者说他的表现不让选民满意，所以民主党可以收复失地？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选举大量的选举是在一些 就是两边的交着状况的一些选区来决定的。
是。
那么也就是说中间选民对这个选举有巨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我相信在过去这2年来，美国的中间选民一个是更多的走向了民主党这方面，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选择，但是是从情绪上讲肯定是往民主党靠拢。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主党本党的这个投票率会大为增加，这个也是个几乎是历史的铁定的一个规律啊，就是中期选举的在野那个党他的投票率都是非常高。那么现在由于这个拜川普总统之福，这个投票率还会更高今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样说的原因。
李先生，您持什么样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和海培就这个观点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实际上，如果在2017年初，甚至到了2017年中，我也是这个观点。我记得我两次，也是就是在这里吧，这个参加节目的时候，都是预言，共和党会保住参院的多数，但是会失去这个国会的多数。但随着这半年的情况的发展，这个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相信如果要是选举今天进行，那么可能共和党可能还会输一点，但是现在还仍然有2个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有好几件事情在这半年或者一年内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
一个呢是川普总统12月份做了这个叫做减税，和大家都一般谈减税不谈这个就是增加工作叫 job，就是 Job Act， 实际上它既是个减税，也是个增加工作职位的这么 Act。从12月份以来，它的这个反响非常正面，经济发展非常快，居然到了创纪录的4点几。我记得那个时候 Jeb Bush 在做这个竞选的时候的承诺的时候，目标就设在4%，就是如此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失业率也降到历史低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能明显的看到这个从去年的8月份和12月份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就是工作上的对他的负面从20点，就是负面更多于正面的21点，现在降到了只有9个点。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我相信现在如果你要让我来猜测的话，我相信可能共和党还是很有甚至有超过一半的机会能保持住多数。
这样吧，我们在11月8号可能以后7、8号有机会来验证啊。今天这个你请记住这个今天的说法，好不好？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李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说美国经济的这个强劲增长以及就业的稳步增加，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数据决定的。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选民还会关心一些其他的因素？
当然，那个这个刚才这个就是这个中央是想指望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在2年的时期里发生2次政治奇迹出来啊。第一次2年前有个政治奇迹已经发生了，他指望再有一次。当然，我们也如果这个也祝福共和党能够有更好的选举结果，但是就是说，在如果以2006年和2010年2次总统大选，而且都是众院翻牌了这两次来作为依据的话，在这2次选举上，当时的在任的总统的这个老百姓的赞成率都高于今天的川普总统。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两次选举都，一次是2006年，我记得是当时民主党丢了31、32张票，这个2010年是丢了60几张票。所以说呢，这个从当然历史是总有这个例外可讲，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例外是就是民主党的人更比前2次要更这个要杀红眼，就是这个憋了2年的气要今天要出一出，就是这么个原因。
这个海培啊，我就觉得这个呢是我完全已经不认同的地方。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
还有2个月。
我说的从方法上，我就先说一下方法上，再说一下从内容上。方法上来说呢，我是觉得真的到今天美国的政治啊，这个历史啊对现代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参照性已经越来越弱了。当然这个历史过去一般中期选举总有那种叫 bias remorse， 总统赢了然后中间就相当于有个反弹，对不对？但是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完全另外一种样子，这是一方面。但另外
反弹会更厉害，
然后我们会看看问题。另外我是觉得今年的3大因素里面，刚才我讲了一个经济， 还有一个呢，在移民问题上应该说是比较坎坷，并没有给川普总统加分，不知道这两个月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举动。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想也是很多我们华人观众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贸易这个问题上。这一次在中美贸易这个事情上呢，应该说是特别是整个的这个世界贸易的格局上，川普总统应该说是出其意料的顺利。 OK， 从一开始的准备工作，到试探工作，到最后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贸易的在真正的出重拳这个当中，可以说是出其意料的顺利，可以说是在后面两个月，可以不管说是中方祭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至于影响到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高分。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个叫 PowerVote.us 的，上面有一个曲线，都会把这个总统的这个赞同率，就是 approve rating， 和他的这个具体这个事情形成一定的联系，发现这个特别是在贸易上给川普加了很多的分，所以应该说是在这，但是这个后面会怎么样，在后面两年有点不一定，但是应该说是这一次对他来说非常的顺利。
未来两个月最大的这个意外的对川普总统可能很不利的是他的这个法律问题，就是他那个一系列这个在华盛顿的丑闻的一些发展问题。
是没错，今天两位都对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做出了预测，但是具体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过两个月之后才能知道，我们也期待在今后的节目里和两位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谢谢两位。
谢谢，
非常感谢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谢海培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